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跟弟兄姐妹有一点一同的学习啊。我们请看圣经哈该书啊，我们打开圣经哈该书，我们从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啊。哈该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这段比较长一点啊。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好吧？好，我们一起来。好，耶和华的话临到犹大省长撒拉底的儿子苏鲁巴布和约瑟，万军之耶和华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真哈该说，这地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就是喝却穿衣服不的工价，将工钱装在破漏的篮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不料建造这地，我就因此喜乐，却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的，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地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土产，三番五谷新酒，好，感谢主啊！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这段的话会比较熟悉啊。那当我们读完这段话的时候，啊，我不知道那弟兄姐妹对圣经所记载的这般神的百姓，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那我呢，老实说啊，当我一起读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这般百姓，哎呀，真的不够意思啊！好像这个怎么会忘了造定过自己的房屋呢？啊，所以我对他觉得就是说有点反感。那我多少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旧约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感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认为，你说这帮百姓到底好不好呢？那当然，我们看见在这里明明神对他过不去，对不对？就是说你们却过自己的房屋。那我们如果来细想这帮百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帮人的时候，那我就对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这般的百姓是称之为被掳回归的百姓，因为我们在圣经里边看见这个被掳回归呢，他所占的那个篇幅是非常大的一个篇幅，也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很注重那个被掳与回归。那弟兄姐妹，圣经不但是告诉我们神创造、神的道路，也讲到神的拯救。如果说讲到神的拯救，神把我们带到一个神心意的一个地位上，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看见，往往会看见 虽然蒙拯救，但是呢又会落到被掳，然后呢又有在神的话能够关照之下能够又回归。因为在旧约里边，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创造了亚当，亚当的两个儿子，由于这个该隐把那个亚伯给杀了，后来神又让亚当得了一个赛特，就在这条线上神要得到他心意的人，也就是神要发表他那一个创造的目的，叫人能够把他的形象给活出来。但是到了挪亚的时代的时候，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生气了，用洪水把那个世代全给灭了，只留下了挪亚的一家。但是时间不久，大概就这么100年的时间，全地的人竟然能够造起巴比塔，也就是说不要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拣选亚伯拉罕，把神那个国度的应许以及那个救恩的应许都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把那地又应许给他的后裔为业。后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又生了个雅各，雅各的12个儿子，后来雅各一家人又到了埃及，在那边住了430年的时间。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我们的神真的他拣选是不会后悔。430年谁记在这个日子呢？以色列人早就把神给忘了。我们也在想，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神的旨意还能够成就，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还能够成就吗？但是神一直记在这个日子，正满了430年的那一日，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经过了旷野的40年的时间，约书亚把他带进了迦南的地，似乎好像觉得神应许他的百姓，那么这个应许成就了。但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你看常常会因为离弃神又被掳了。当他们哀声打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又兴起誓师给他们的拯救，就这么有逐步的短时间的被掳和回归。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也就是以色列国度最昌盛的时候，但所罗门后期因为离弃神，他的儿子到他儿子的这一个时候，我就分裂分为南国和北国。在北国就这么200多年的时间，20个王没有一个好王，所以在公元前720几年就被掳于亚述。南国稍微好一点，经历了340几年的时间，3次的被掳，到了公元前580多年完全的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地就荒凉了。那么弟兄姐妹，这般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不幸，但是呢又好像是在怎么因祸得福。他们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不但是学会了能够经商，巴比伦的王也非常优待他们，让他们能造会堂，每个安息日可以能够有诵读摩西的律法，他们日子过得非常好。但是神就感动他们，就是以苏鲁巴布为首的他们有一班人，因为神的激励，他们愿意从巴比伦能够回到这个荒凉已久的这个的犹大地。那弟兄姐妹，你如果读以斯拉记的时候，看见这帮被掳的百姓啊，我们的身份，我真的觉得非常尊敬他。为什么呢？他们在巴比伦能够过上那么个好的日子，他们能回去实在是不容易。当时那一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可以说发个微信拍个照片看看那里好不好，对不对？还可以路途上有导航可以能够过去。他们非常不容易，不知道那个地怎么样，路途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并且他们能那个带着家人一起走这条道路，不知道路途会遇到什么事情， 并且就是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地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能放弃这个不是因别的，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深的意向，也就是说他们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帮百姓他们能回来，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话，神记载他们记载的一个程度是记载的个位数，不是说、大约有五万多人回来，他们是把利未家多少犹大家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是牛羊仆婢是金子银子多少都把它记下来。为什么呢？神非常在乎。创世纪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反而就这么一句话就过了。如果在今天我们那些作家或者是诗人来描述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词汇来描述神创造天地怎么造，对不对？用推土机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就这么一句话过了，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为了这帮被掳回归呢，我们的神却这么仔细的来记载，因为什么呢？在乎，神在乎这帮人摸着神的心。那弟兄姐妹，说这帮百姓真的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一帮百姓。如果今天假如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 是在美国又是在硅谷啊，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那个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了不起的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假如有人，我不是说这里是巴比伦啊，不要误会啊，假如有人被神的爱激励，愿意回到大陆一些贫穷的地方，不是为别的，而是为神的家，那弟兄姐妹，你真的会被弟兄姐妹尊重的一个程度，你不用讲道别人都会服心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像我们那边的人来到北京也来到上海，你有你的事业，你或者有你的那一个经商的一些生意，或者有你的家房子，并且孩子有学区房，假如你是为了神的家回去，那个回到我们那个小地方，或者回到一些农村的地方，那这些弟兄姐妹能回来的话，你说弟兄姐妹尊重不尊重？像我这样子的人，我在我们那边弟兄姐妹对我非常好，那些老弟兄老姊妹们，哎呀，觉得我们这些人稍微比他们年轻一点的，就是能够在神家中有一点点的服侍，他们对我们都已经是非常的照顾关心的一个程度。我常常说我姊妹压力很大啊。有一段时间有个弟兄说我你身体超重，叫我呢稍微减肥一点，那我呢把食物稍微控制一点点，瘦了一点点。哎，我在讲台上，弟兄姐妹看我瘦了，就老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姊妹，你他是不是太辛苦了？是不是吃的太差了啊？哎呀，结果他也烧那个东西给你吃，他也烧那个东西给你吃啊。我姊妹说你想骗吃很容易，他说你稍微装的瘦一点的，大家都给你送东西吃了啊。那如果今天假如有人像他们从巴比伦这种环境那么好的忧郁的环境，他们如果能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而是为了神的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会非常非常的觉得你可爱，并且是非常尊重啊。那么我们想到这般的百姓，他们回来确确实实乃是为了神的家，他是为了神的殿。所以他们一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众人就如同一人一样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来为耶和华筑坛。那弟兄姐妹，所以这般百姓他们起初的心愿，我自己深深觉得我比不上他们，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代价。那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见时间也真的是能显明人，他们回来他们真的是有心向建造耶和华的殿，但是由于当时环境，一个是周边的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奏告王，王下令叫他们停止，所以他们就立了地的根基 就停住了。他们停住了以后，就这么一停，就停了16年的时间。那弟兄姐妹，当时的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停下来，觉得不奇怪。但是人那个的心智在时间里边是很容易被磨掉，虽然环境不一定马上把你给打倒，但是长时间的那个的环境容易把人一个人的心智呢会磨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他们如果真的李冰还很在乎神的殿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没心来盖自己天花板的房屋，对不对？如果他们的心真的在乎神的殿这么欢亮的话，虽然还没有条件，或者说是没有条件现在马上重建，但是呢他们的心是没心来盖自己的天花板房屋的。记得在我们那边有位老弟兄，他讲了那么句话，因为他在神家中真的是很忠心。这个弟兄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怎么祷告呢？我非常感动啊！他说，神啊，如果你的家不复兴的话，荒凉的话，他说求你不要祝福我的家，他说你就不要祝福我的家，他说如果我的家搞不好，我有一天敬你的时候，他说我还好说，神啊，我真的不能，你的家荒凉我服侍不好，你看我自己的家都搞不好，如果我的家搞得好而你的家荒凉，他说你还不如不要祝福我的家。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帮百姓真的有一直起初的那个心愿，我们相信他没心来盖自己天花板的房屋，那神也没有说我们不能做天花板的房屋啊，弟兄姐妹。所以等一下后面我也有问题，到底天花板的房屋是可以住不可以住？问题就是说，你当时回来起初的那种心愿要在耶和华的殿，那现在呢？现在你已经没有这种心愿了，所以时间呢很显明人。那弟兄姐妹啊，我记得25年之前，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姐妹，由于神那个的带领，自己里边的负担过不去，后来我们从一个组织里边出来。我承认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真心的，就像彼得是说的，我与你同时也是愿意的，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那弟兄姐妹，随着时间的过去，会发现人的心静静的会在时间里边会被抹掉。有一段时间在我们那边，大概在30年之前，有一班年轻的弟兄姐妹比较火了，神在我们那边做工。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还有一班年轻的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天晚上他们就聚集在聚会处里边，晚上就睡在那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起读经祷告，大概有30到40的人。那就这么大家非常有味道，但是时间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会少掉少掉少掉，能坚持好就是 一直坚持下来的不多，后来慢慢少掉了。然后我们后来又盖了个新的聚会处，那我后来跟弟兄姐妹讲，我说这么大的一个聚会处盖起来，我们又把它用起来，结果弟兄姐妹又有被激动，后来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在新的聚会处里边。那我呢是没有睡在那里，我是每天早上过去，早上5点来钟过去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大的电饭锅，一下子煮了10几斤米的那个电饭锅，早上就放心的做，然后我们一起读经祷告完了以后，就这么这个一个人吃一碗饭，用点虾皮蘸点醋就吃了，大家去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那就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很有味道，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就一直坚持它煮再来。但是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慢慢的 少掉少掉少掉。所以你会发现诗经呢很能吸引一个人。后来第一次能坚持一直坚持到的，第二次又能够一直坚持的，那现在在神家就是挑担子的弟兄姐妹。我不否认当时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真心的，但是呢后来呢慢慢的就不一样了，情形不一样。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帮百姓，那么接下来的情形呢，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说我们不照定，他们觉得难处还在，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当你不如当初心愿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假如你没有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话，说服自己的话，你的良心会不安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就怎么做你都会有理由的。我碰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今天的生活跟以前的心愿完全不一样，当我碰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说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弟兄感谢主，神怎么给我带领带领，看今天神给我带领的是这条路。那我无法说，我只能说是啊，神给人带领不同，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他在每一种追求的时候，他都会有自己的理由来说自己。就是你盖天花板的房屋，你说有没有理由呢？有的，反正你的定现在时候还没到嘛，对不对？我们不是不盖啊，我们当初回来的时候就是盖耶和华的殿啊，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没办法叫我盖，现在的难处仍然还在啊，所以我们盖下天花板的房屋难道不好吗？那不能荣耀你吗？所以弟兄姐妹啊，你都能够会有理由来舒服自己。如果我今天过上一种生活，我也会有理由来舒服自己，不然的话我的良心会不平安。如果一个人真的觉得自己观景不如从前，或者我下来我不应该这样子，他里边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那这般百姓当时就入到了那种的观景里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虽是这样子，他们能觉得自己有理由，他们非常非常能够觉得自己的难处啊，所以那么我们看见其实这般的百姓呢，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觉得我不是不盖，而是怎么样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怎么样尚未来到，时候还没到啊。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句话我常常被摸着。那弟兄姐妹，你如果说弟兄姐妹你爱不爱主，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说愿意爱主，对不对？因为圣经明明说嘛，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走可咒，对不对？那还了得，谁敢说这话，都说自己爱主，只不过我爱主的方式不同。那你为什么今天这种生活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时候还没到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儿子读小学的时候，老师打电话给我的姊妹说，你不要叫你儿子读经啊祷告啊，让他好好读书啊，现在孩子小学不要。到了初中的时候，那老师又打电话说，他说初中三年是很要紧的，你知道吧？他说高中毕业考大学，不管哪个学校都会过去了，意思说好一点差一点都有。如果你中考考不好，如果到了那些职业学校，他说你的儿子就完了。如果考好高中，那么你接下来你再教他什么可以读经祷告，这意思说不管了。那弟兄姐妹，好像初中不是时候，那你到了高中呢？高中的老师怎么说？高中三年是最要紧的，对不对？你如果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你不怕将来找不到工作，你找到一个好工作，你不怕找不到对象。所以那个什么老师也打电话来，哎，某某某某人的爸爸妈妈，他说我是什么老师啊，我是英语老师啊，你能不能叫你儿子到我这里来，我给他再培训上几节课。我说我的儿子英语还可以的。 他说我知道啊，但是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两三分的话，也许可能高考重点就这么差两三分。他说啊，你花钱值得的啊。那数学也打电话来，什么也打电话来，反正都是这么说的。好，老师呢也怎么说呢？他说高中三年读完了，你拼上去，哪怕你高考完了以后，你就是住院打针打吊针也值得。他说上了大学就没事了，就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发现每一个人觉得都有他的时候。好，你如果有一天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可能那一个的老师又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讲的就是说每个人总觉得自己不是时候。所以这般百姓，他们不但是感觉到王的命令还在，周边的反对的力量还在，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自己都不是时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每个人都说自己爱主，每个人都觉得我不是时候。有一次我去看望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没有去聚会。我说弟兄你为什么不去聚会？他说我有孩子啊。我说其他人也有孩子啊。他说我这个孩子啊，他说特别调皮，如果带去聚会管不住，他说必须在家里。那我说你也不需要，夫妻两个人都要在家里管着。我这个孩子特别调皮，一个人管不住，就两个人，你没话说。那后来我到了另一家的时候，这家是两个孩子，家里条件差，不但是开店，老公还怎么样，把东西要运出去卖，他自己还为了家庭困难，自己不但开店带两个孩子，还做些手工活。哎呀，每次聚会都赶上，我家去聚会的地方都经过他的门口，我一经过他门口看见他一大堆的事情，我说完了，今天肯定去不了了。哎呀，过一会他就来了，哎呀，抱一个突一个的就拉过来。我说同样的，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时候没到？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姊妹去看我有个弟兄，哎呀，我说弟兄你这段时间怎么会好像聚会都赶不上，或者侍奉都没有当？他讲出了很多的理由，他讲到自己的孩子，又自己的孩子的学校，还他那个帮，还那个班主任，还说自己的读书，儿子的读书啊，他说不好不差，如果好点，他说我也不用这么挂心，如果差点也不用管他了，他说就这么不好不差的，他说我操心的很。他说你不知道的，他说我不像你，他说你的儿子，他说读书也好，如果你的儿子读书读不好，他说他不怕找不到工作，你的亲戚他们都会帮你找工作，他说我的儿子就读书读不好就找不到工作啊，他说。我听了他的话，我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姊妹在路上讲，我说别人不爱主都有理由，我说我们两个人，我说不能不爱主。我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难处加给我们的弟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他不爱主，而是时候还没到。孩子养大了他肯定爱主的，对不对？孩子养大了又有的养孙子，对不对？孙子养完了所以每个人都说自己时候没到，到底哪个时候最是时候呢？那弟兄姐妹，今天也是这样子。我记得大概在七八年之前，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我说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要珍惜今天的聚会，要珍惜今天的服事。看来环境不会我们想象的每天都这样子了，要做好准备。有个弟兄说，他说我巴不得环境领导，这种环境不死不活的，他说爱不了主，他说啊，他说如果环境领导的话会把我逼上去的。哦，今天不爱主是因为环境太好，对不对？那弟兄姐妹，那环境来了呢又怎么样呢？那我有一次讲到那个，说到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分家，那么弟兄姐妹需要准备好自己的房子来接待聚会，那弟兄姐妹都很火热。那有的弟兄姐妹也，我们因为讲到这个接待的那个的祝福，我说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啊，那次保罗和巴拿巴正在耶路撒冷，雅各被杀，彼得被抓， 我说后来到了幕僚的时候，是在幕僚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办完的事就回去了，并且是带着马可去。我说为什么马可会跟着去呢？我说我非常相信保罗和巴拿巴那天晚上就是在马可家里。我说马可家是个接待的家，他的儿子你看就跟上保罗了。我说你接待是有福的，大家都很火热。那今天环境领导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哎呦，接待弟兄姐妹家里如果接待聚会都是蒙福，都巴不得接待，有没有呢？没有。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说自己想爱主，但是每个人都有理由。他说我这个儿子啊是个公务员，如果万一什么事情会影响他的工作。那有的弟兄姐妹本来可以到我家的，我老公不信，那万一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个找到麻烦，他会埋怨的。那有的弟兄姐妹呢说自己邻居不好，每个人都能够讲出自己的难处。弟兄姐妹，你说侍奉好不好呢？每个人都承认好，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觉得不是时候。我常常说，神把迦南地允许给以色列人，神也把迦南人摆在他们的面前。当他们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他们都选了旷野一直来看，他们看得非常仔细，并且砍了一串的葡萄回来告诉摩西，你看这就是那地的土场，有物助证，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好不好？十二个探子都说好，对不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也看到很详细的，他们说腓力斯人住在哪里，迦南人住在哪里，哎呀，那些比利西人住在哪里，有住在山上的，有住在平原的，有住在河边的。那些人这么高大，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的。迦南地美不美？美。那迦南人凶不凶？凶。以色列人巴不得是把迦南地给我，而神叫神把迦南人把他给赶走。但是神呢，偏偏把迦南地摆在那里，也把迦南人给放在一起。神，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把迦南人拿走了，我们不是就是进去了吗？你现在把那么好的地方给了我们，但是呢，又把那么可怕的迦南人摆在那里。弟兄姐妹，
对，
是许多的时候侍奉的荣耀神给我们看见，但是呢，侍奉的难处也摆在那里。我们巴不得神把难处给拿走了，好叫我们能够怎么样？好叫我们就得那一个好处。所以多少的弟兄姐妹说啊，有次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你们的讲道，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交通，他我里边也有火热想爱主。这为什么呢？迦南地真的是美。他说当我一回到家，看见我的妻子，看见我的儿子，他说我就灰心了。他说这就是迦南人，都是他都是他把我们拦住了。他说我一回到家里，一看见自己的儿子将来有需要一个学区房，那学区房价格都很高，我们那边啊，他说我就知道，他说需要赚钱，那么就把侍奉给摆在一边。所以他说我们常常会看见那一个的迦南地，但是呢我们又会被迦南人给吓倒。那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有一次我在跟弟兄姐妹讲启示录的时候，那讲到最后讲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那大弟兄姐妹听得都很有味道。后来有弟兄姐妹发信息给我，他说陈弟兄啊，我想不到你是厅堂反地产的推销者。他说哦，他说原来我们在那边还有那么一个好的这个住处啊。他说哦，我也要，他说我也要，大家都说是很高兴说要。过两天呢，那大家都怎么样，都又有什么难处被他拦住了？为什么呢？看见迦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果是把迦南人拿走，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是不是更好？不行。因为神他的应许是要以色列人凭信心进入的。如果你没有信心，即使把你带到迦南地，就是带到应许之地，也没有用。如果你今天不是有信心，神给你条件就是让你侍奉，你也没有用。你承认不承认？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他说我们那边的区少青年的弟兄服侍，有一位弟兄很想服侍，他说但是呢他有一个难处，他说他还没对象，他说叫我们帮他招个好姊妹，他就好好的服侍主。他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帮忙给他找个好姊妹。我跟弟兄讲，弟兄我说你不用找了，我说你找不到好姊妹的，我说如果找到这个姊妹嫁给这个弟兄，我说你都觉得他都觉得不是好姊妹的。在座的弟兄们哪一个觉得自己的姊妹是好姊妹的？有没有？都是江南人，我跟你讲都是难处。我说假如他不是凭信心而进入江南地，是神给他的恩典，或者说神把难处给拿走了他进去，我说没有用的。今天的侍奉也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总觉得我这个难处这个难处，神啊，如果你让我公司里边的那些职工假如说忠心一点，我就不用挂挂心了，我就挂你的家嘛，对不对？你把我的难处拿走了，我就好好的侍奉了。那弟兄姐妹，是不是神把你的难处拿走了你就能够好好的侍奉吗？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侍奉呢？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然我是在这里学习，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只想神把难处都拿走了，我说你不是凭信心走这条道路，你还是走不下来的。因为神所应许所有的福气都是盼望我们能够在信心里边来承受，江南地是让人因信来承受的。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总是讲到难处，那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有许多的大陆的弟兄姐妹，那特别讲到在大陆的服事不容易啊什么啊，我不否认他们的艰难，但是不要把他们想象成这么艰难。其实在你们美国服事比大陆不一定容易，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假如是去看望一个人啊，都说需要预约，对不对？多么不容易啊。我说我们那里如果你想看望弟兄姐妹，整天到头有的看的，甚至如果我们去看望一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都觉得哎呀陈弟兄啊，你都这么忙来看我，真的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你觉得都容易，对不对？所以虽然你说 有没有难处呢，我们没有这么神圣，对不对？一点难处都没有觉得。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十年一情的难处，十六年的一情的难处，你还老是摆着是这个难处，还是儿子，还是妻子，还是某一个弟同工，老是这个，你不能从这个难中脱不出来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老是讲到今天的环境，哎呀你看今天在大陆的环境，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就停止在那里等环境改变。那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他们巴不得把碗的令改掉，他们巴不得把周围的那种势力把它打掉，他们就专心的来服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百姓确实他觉得有他的难处，神不但是不把难处拿掉，神反而加难处给这帮百姓啊。可能百姓觉得神啊，你怎么吃软不吃硬的，碗的命你就不能把它改掉吗？你不是说碗的心在你手中也像流过的水一样吗？对不对？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说，那个一四年拆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弟兄很有信心的跟那些不信任的人说，十字架他能拆得了啊，你看他们上去就下不来啊。所以他就祷告说这些人上去会下不来了，他说我就好做见证了。结果怎么样，上去被十字架被拆掉了，他全灰心的了。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巴不得是神把王的心改变过来，或者把周边的环境改变过来，但是神不但是不改变碗的心，也不改变周边的环境，反而加难处给他们。怎么样？他们撒的种子多，收的却少，谁做的？神说我做的，对不对？我就是让你撒的种子多，收的少， 因为你们不照我的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好像神跟我过不去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神也真的是没法祝福，没法祝福。所以有个弟兄有次跟我讲，他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祷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走私啊，那时候走私生意啊，不合法的。他说我带着那个东西啊，我就一直祷告求神，意思说让我不会被查到，那反而被查到了，神都不听我祷告，神 不把他的眼睛遮盖一下，他把我又过去了。我说神如果这么祝福给你的话，你就走私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你越来越接受神的愤怒，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叫我去祷告，一个姊妹叫我去祷告，祷告什么？他说我儿子偷渡，他说求神保守他能够路上都平安，他说。我跟那个姊妹说，姊妹啊，如果神听我祷告，我就不信神了。我说，他说怎么了？这么不合法的事，神也成全你。我们的神不是忌邪的神。我说这么一位神，是独一的神，是圣洁的神吗？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来满足你的欲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见神其实也有他的难处，有他的难处。我们觉得总是我们的时候还没到，我们觉得我们周边很多的难处，我们觉得今天大陆这个环境好像觉得我们没法来侍奉。那弟兄姐妹，环境不是真正的把人拦住，环境其实是显明一个人。你有信心，环境就像神对苏鲁巴布说的，大山在苏鲁巴布面前就成为怎么样？平地。我们有一次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难处，你们可能不算。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祷告的一个程度，他说神啊，他说大山在苏鲁巴布面前算不得什么，成为平地，这些难处成为我们的垫脚石，好叫我们走得更高。那弟兄姐妹里边都活了，都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觉得有信心了，难处好像还在，但是呢，我们看见就踩着那些难处往前走，往前走。所以神他不是不祝福，神其实他是要我们在信心里面的承受。所以我们看见神也好为难，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定荒凉，你们却做天花板的房屋。神是乐意祝福的，但神又不能祝福，因为神如果
Thank you. 谢谢。